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世人向来以贫穷为耻，以富贵为荣，炫富不炫贫是不成文的法则，甚至有不少人为了跻身富人的行列，不惜假以包装，扮成富家小姐子弟，大秀特秀，等到露了馅儿，徒增笑料。又有炫富过了头，把自家亲爸亲妈亲爷爷的前程未来彻底断掉，也揭开那些富贵华丽的袍子背后贪婪污秽的黑幕。总之，即使有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古训，但追求财富和比肩财富的权利始终是人生最向往的主题。直到繁华落幕，尘埃落定，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财富又成为他人抢夺的目标。圣经中神的审判直指富人的骄奢淫逸为富不仁，并不是因为神只针对富人的罪恶，而是按照神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的原则。那些富有的人，有权力的人，自然是比无权无势的穷人多了更多的责任。可他们若是用错误邪恶的方法积攒钱财获取权力，且在使用钱财和权力的过程中不公不义，就违背了神要人遵行的法则，所以被神憎恶咒诅就是情理之中了。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那么在上一次节目啊，我们就查考和分享了阿摩斯书五章十九节到六章第二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阿摩斯书五章二十节就记载神说，耶和华的日子不是黑暗没有光明吗？不是幽暗毫无光辉吗？百姓就可想耶和华的日子，他们以为到了那日啊，一切困难啊都会解决，但是神却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耶和华的日子呢，将要带来公平还有公义，并因此带给百姓因犯罪而应得的惩罚。阿摩斯书五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记载神说，我厌恶你们的节期，也不喜悦你们的严肃会，你们虽然向我献燔祭和素祭，我却不悦纳，也不顾你们用肥畜献的平安祭。要使你们歌唱的声音远离我，因为我不听你们弹琴的响声。好，你看，神就憎厌百姓伪装出来的种种的虚伪和虚假的敬拜。那么，如果我们生活败坏，只靠宗教礼仪或者是传统来去伪装，那么神就必定是鄙视我们的敬拜，也不悦纳我们所奉献的。 而神所要的就是真诚的心灵，而非伪善者的赞歌。那么请问，当你在教会敬拜的时候，你所关心的是自己的形象，还是自己对神的那种态度呢？阿摩斯书5:24-26记载神说，惟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以色列家，你们在旷野40年，岂是将祭物和供物献给我呢？你们抬着为自己所造之摩洛的帐幕和偶像的龛，并你们的神星。好，你看，在过去的日子，以色列民已经转去敬拜各种星宿了。那么根据列王记下23:4-5经文的记载，他们宁愿取悦于自然界，而不去取悦掌管大自然的神。那是因为外邦的宗教就容许人呢、去放纵情欲啊，或者是以各种手段呢、来去致富。那么既然他们拒绝顺服敬拜独一的真神，那么其结果呢，必定是自招毁灭。阿摩斯书5:27记载神说，所以我要把你们掳到大马士革以外，这是耶和华名为万军之神说的。那么后来呢，这个预言就的确应验了，以色列就真的被掳到大马士革以外的地方，就是亚述。你看，神的惩罚不仅击败了以色列民，更把他们呢完全赶离家乡了。阿摩斯书6:1经文说，国为列国之首，人最著名，且为以色列家所归向，在西安和撒玛利亚山安逸无虑的有祸了。阿摩斯就把他的抨击啊，就集中到住在以色列和犹大境内那些安享舒适奢华啊、自鸣得意的人他们的身上了。财富以及安舒的生活让人自觉啊安全稳妥，但是神并不喜悦我们忽视别人的需要，他要我们呢来去照顾别人，就如他看顾我们一样。神的国容不下自私无情，所以呢，我们必须学习看重别人的需要，甚至看得比自己的需要还要更加重要。那么善用自己的财富来去帮助别人，这是保障自己啊不骄傲自满的一个方法。阿摩斯书6:2经文说，你们要过到贾尼查看，从那里往大城哈马去，又下到非利士人的加特，看那些国比你们的国还强吗？境界比你们的境界还宽吗？好，你看，东方、北方和西方的大城啊，都因为骄傲自大而被神给毁灭了。那么以色列，记住他们一样的犯了大罪，那么昔日发生在列邦身上的结局，也必定会在以色列身上来去重演的。以色列比在历史上曾经繁荣过的贾尼、哈马、加特享有更大的祝福啊，但却因为背叛了神的恩惠啊，他就来叹息了。那么这几个城市后来都变成废墟了。那么这预示了以色列呀也将会变得荒废。你看，对祝福应该以感激和义务来去回报，但是如果把它当作骄傲的资本，那么祝福啊就会被收回了。那么随之而来的就是严厉的震怒了。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阿摩斯书6:3-13。阿摩斯书6:3经文说，你们以为降祸的日子还远，坐在位上进行强暴。好，以色列人就说了，是的，审判的日子要来了，但是没有那么快，别担心。那么西西家他就是这样对以赛亚所说的话不以为然的。以赛亚告诉西西家说，审判就要临到南国，他们必定会沦为俘虏。那么西西家就说了，他说，这会在我还活着的时候来发生吗？那么以赛亚就说了，不会，不是在你还活着的时候来去发生。你看，连西西家这么好的王，他也会说，那就好了，没关系了。我们这一代的人呢，要留给我们子孙很多的负债，很大的麻烦。以前我们为我们的儿女担忧啊，不知道他们将来会遭遇什么样的事儿。那么现在呢，我们担心孙辈，担心他们将来的世界和他们未来的日子。为什么呢？因为邪恶的日子近了。 那么毁灭一个国家的三个罪，那么是什么罪呢？我们在第四节经文中就可以看到，第一个罪就是阿摩斯书六章四节经文所说的，他说，你们躺卧在象牙床上，书身在榻上，吃群中的羊羔，棚里的牛犊。那么这里提到两种罪，就是不道德的性行为和暴饮暴食。那么这些呢，都是肉体上的罪。那么首先，阿摩斯就提到你们躺卧在象牙床上。亚哈和耶洗别在撒玛利亚呀，就建立了一个象牙宫殿。这个宫殿已经被挖掘出来了，工人在瓦砾和宫殿的废墟中啊，就发现了很多精美细致的器皿。那么这个宫殿就代表了当年上流社会他们的生活了。那么经文就说他们躺卧在象牙床上，那么意思就是他们躺卧在特大号的床上，他们过得很安逸。书身在榻上，那么这句让人就联想到了性道德上的败坏，他们就沉溺在其中啊，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最主要的一个特色。那么沉溺在最终的国家都不能存活。罗马它曾经是最强大的国家，那么为什么这个国家最后它会分裂呢？没有外来的敌人要毁灭罗马，那么罗马帝国它是怎么就衰败了呢？那么研究罗马帝国衰亡史的学者就提到其中一个原因啊，家庭问题呢，这是导致罗马衰败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那么当道德沦丧的时候，国家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好，第五节经文就提到国家的第二种罪，阿摩斯书六章五节经文说，弹琴鼓瑟，唱消闲的歌曲，为自己制造乐器，如同大卫所造的。你看他们制造很多新奇的音乐，你可能就想到了爵士乐、摇滚乐、重金属摇滚乐等新的音乐。但是在那个时候啊，以色列就有这种音乐了。音乐的特性呢，可以毁灭一个国家。那么据我所知，现在的音乐已经走到这个地步了。我承认我是一个老古板啊，很多人听我这么一说呢，也一定会认为我就是一个老古板。有人会说了，你根本就不懂音乐。我是不太懂音乐，可是我知道我喜欢什么音乐以及不喜欢什么样的音乐。今天呢，有很多种音乐我都不喜欢，连听都不想听。经文说，弹琴鼓瑟，唱消闲的歌曲，为自己制造乐器，如同大卫所造的。那么这种音乐在大卫时代还有人来用，但是现在呢，已经没有人用这种音乐了。大卫他是一个天才，他的音乐啊，是用来赞美神的，来荣耀神的。那么在阿摩斯的时代，以色列也有天才，但是他们所写的音乐啊，就又是百姓来远离神，不再敬拜真神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看第三种的罪。阿摩斯书六章六节经文说，以大碗喝酒，用上等的油抹身，却不为约瑟的苦难担忧。好，你看经文说以大碗喝酒，那么意思就是他们不只是用小酒杯，而是用大碗呢来去喝酒，他们分明是在酗酒。经文说用上等的油抹身，却不为约瑟的苦难担忧。那么这句是指当时他们花很多的心思啊，选择使用上等的油来擦在腋下。你看以色列人就认为了使用好的防臭剂啊很重要，但是毁灭国家的则是酗酒的问题。那么今天酗酒和其他的罪呢，是毁灭很多国家的主要的原因。我们无法逃避神的审判，我们国家喝酒情况非常的惊人，很多人的生命啊直接就受到酒精它的影响，那么很多人就死于这个车祸啊，都是因为酒后驾车所引起的。那么肉体的罪，也就是不道德的性行为和暴饮暴食，异教的音乐以及酗酒，那么这是三个最主要的罪，就使得伟大的国家就衰败了。那么如果我们不警醒，我们的国家也不能例外，那将是让人非常伤心的。阿摩斯的预言在他的时代已经应验了，北国被敌人所摧毁了，被掳去当作俘虏了，那么就是这些罪，就是他们的国家变得衰败。那么第四节所说的暴饮暴食和不道德的性行为，那么第五节中所说到的异教的音乐， 以及第六节的讲的酗酒，那么这些呢都是老调重弹，酒、女人和歌曲。那么很多人认为啊，人生就是这样的，但其实人生不是这样的，迈向死亡才是这样的。有一种哲学就说了，让我们吃喝快乐吧，因为明天呢就要死了。那么还有另外一种哲学就说了，趁着还有机会啊，赶快采花吧。那么很快的，你连采花的机会都没有了。那么换句话来说，就是要满足自我。可是如果一个人或者是一个国家偏要往这个方向走，他就会发现这个不能带他来找到光明，这是通往死亡的一个死胡同。那么这条路已经带领很多人走向灭亡了，带领很多国家走向灭亡了。那么这一切呢，都显明了一个真理，那就是人心是不能被满足的。那么就算你把全世界放到一个人的心里头，他还是不能满足。这很不可思议，对不对呢？只有神才可以填满人心的空虚。以色列的罪就带领他们走向衰败，走向灭亡。那么这三个罪呢，能很快地腐蚀人心，使国家变得衰败。当时的以色列政治安定，累积了很多的财富，但是真正享用它的只有极少数的统治者。那么对于打破分配平衡，只顾满足自己的欲望，只求享乐和奢侈的统治者来说，这种犯罪行为呢，只是其次的问题。那么更严重的就是他们追求灵魂的安逸，他们就沉浸在逸乐之中啊，对审判呢是漠不关心。那么因而不仅忘却了引导百姓的使命，甚至呢给百姓啊就注入了腐败的价值观念，使他们就走向了灭亡。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阿摩斯书六章七节，经文说：“所以这些人必在被掳的人中首先被掳，赎身的人荒宴之乐必消灭了。”好。这节经文就出现了一个连接词，所以。有一位牧师就说了，当圣经出现所以的时候，你必须找出原因在哪里。那么这里的所以，那么是指他们犯了三个非常严重的罪，北国以色列将要首先被掳。那么这个事儿呢，会在近期之内就很快的发生，比他们所想象的要快得多。那么这节经文就宣告了以色列他的灭亡。那么先知阿摩斯就指出，像堕落到极点的以色列，发怒的神他的审判也严峻到了极点。他预言了因神的审判而荒凉的以色列的景象。阿摩斯书六章八节经文说，主耶和华万军之神指着自己启示说，我憎恶雅各的荣华，厌恶他的宫殿，因此我必将城和其中所有的都交付敌人。你看，宫殿已经腐朽了，成为从穷人那里抢掠而得的仓库，那么神就厌恶这样的事儿了。如果你知道神对目前流行的新道德、性泛滥、新音乐、酗酒等等的看法，就明显的知道神在这里要说些什么了。神说他厌恶这些事儿，那么这些罪就使得以色列国成为一个没有神的国家，也会使现代社会的人呢远离神啊，或者是成为最先拦阻你跟神亲近的那个拦路虎。经文说，主耶和华万军之神指着自己启示说，那么这一句就表明了神的启示啊，是确认神他那永恒不变主权的一个证据。以色列的灭亡就成了一个不可改变的事实了。阿摩斯书六章九节经文说，那时若在一房之内剩下十个人，也都必死。那么有人认为啊，这节经文所描述的情形就是指毁灭性的灾难，可能是战争。那么这节经文不单指一个城的灭亡，那么还指城内所有的人他们都灭亡， 阿摩斯书六章十节经文说，死人的帛书就是烧他尸首的，要将这尸首搬到房外，问房屋内间的人说，你那里还有人没有？他必说，没有。又说，不要作声，因为我们不可提耶和华的名。好，烧他尸首，这是因为希伯来人呢，他们不行火葬啊，犯大罪的那么才施以火刑。所以呢，有人就认为啊，这是烧一种哀悼死者的香料，也可能是尸首太多来不及土葬，为防止发生瘟疫，因此就采用了焚烧。由亲戚来搬走尸体，那么这就暗示了父母兄弟姐妹都死了，只有近亲来收尸的那个非常悲惨的景象。经文说他必说没有，那么这里的没有，那么是指没有存活的人。那么这个宣告啊，很奇特。我要引用一位小先知书的批注家的话来加以解释。他说，从第十节我们可以看到灾难的范围啊有多么的广。那么当至亲死了，他有责任呢要把死人的尸首搬到屋子外边去烧毁。他还要看一看屋子里边还有没有死人。活着的人会躲在屋子里，害怕的等候灾难临头，自己也将要死去。那么早期的以色列人是根据创世纪的三章十九节让死人归于尘土的做法，那么根据新约圣经的教义啊，处理尸体的方式也是这样的。那么作者他用一幅小图画就生动描写出了神他的愤怒临到城中的那种非常可怕的景象。屋子里边显然还有一个人活着，他就蜷缩在那里啊，不敢动弹。那么死人的亲戚来收尸，见到他时就问屋子里边还有没有活人呢，他就回答说了没有。那么收尸的人就立刻叫他不要出声啊，怕神一听到他在祷告中提到耶和华的名，他的命啊也没有了。阿摩斯书六章十一节经文说，看哪，耶和华必出令，大房就被攻破，小屋就被打裂，不论大小，一切全都被亚述给破坏了。以色列不管大房小房全都被毁灭了，因为祭司的罪呢就是百姓的罪，百姓的罪也应该由先知和祭司来去承担。那么在这里我们就能够理解耶利米不肯违背耶和华的命令而预言犹大灭亡的无奈还有叹息了。耶利米书一章十六到十九节就记载神说，至于这民的一切恶，就是离弃我，向别神烧香，跪拜自己手所造的，我要发出我的判语攻击他们。所以你当束腰起来，将我所吩咐你的一切话告诉他们，不要因他们惊惶，免得我使你在他们面前惊惶。看哪，我今日使你成为坚城、铁柱、铜墙，与全地和犹大的君王、首领、祭司并地上的众民反对，他们要攻击你却不能胜你，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阿摩斯书六章十二节经文说，马岂能在岩石上奔跑，人岂能在那里用牛耕种呢？你们却是公平变为苦胆，是公义的果子变为阴沉。好，你看阿摩斯在这里他用反问句的语气就说了，马岂能在岩石上奔跑。如果你有过骑马在岩石上奔跑的经验，你就知道这样的会使马呀就给滑倒了。有老牧者就做见证说了，我以前参加过巡逻队，那个时候啊要骑马，有一次我执勤的时候，我骑了一匹又高又大的老红马，我巡逻的区域啊要经过一段颠簸的岩石路，一不小心老马就滑倒了，我就从马上啊就摔下来了，就伤了我的脚，结果他们让我卸甲归田，放我回家，免得我在那里晃来晃去没事儿做。现在回想起来还真要感谢那匹老马，因为在巡逻队工作呀是非常辛苦的。阿摩斯就说了，马岂能在岩石上奔跑，那么当然最好呢是不要让马来滑倒了。那么阿摩斯他就继续以反问的口吻，他就说了，他说，人岂能在那里用牛耕种呢？你也不可能在岩石地上啊来去耕种。 经文又说，你们却是公平变为苦胆，是公义的果子变为阴沉。你看，阿摩斯用这个形容词与公义来去做对照。阿摩斯他的意思就是，你们简直是太愚蠢了。那么就像前边那位老牧者见证时，他说骑着老红马在岩石上奔跑一样，这是非常愚蠢的。用牛耕种，那么也可以翻译作用牛在海里耕种。那么与马在岩石上跑，那么是同为愚不可及的事儿。玩弄法律，藐视公义，比这个呢还要更加的愚笨。那么先知阿摩斯他通过这节经文就证明以色列的所作所为呢是逆行天理和自然法则的，是绝对不能够容忍的那种忘恩负义的罪。目光短浅的人，他们就误以为公平和公义啊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啊，可以无视它的存在。但是这只不过是人的错觉罢了，虽然一时看不出究竟，但是神他是公平和公义的永恒的那位守护者。阿摩斯书六章十三节经文说，你们喜爱虚浮的事，自夸说，我们不是凭自己的力量取了脚吗？虚浮的事，那么原指现实中啊不存在的，或者是随时间的流逝啊所消失的事儿。那么这里是指物质财富还有权势，那么这些东西可以通过人的努力或者是通过不正当的手段呢、就可以来获得，但是这些呢是害人害己的啊，所以才是虚浮的。以色列人他们就说了，我们不是凭自己的力量取了脚吗？那么这一句经文中提到了脚，那么圣经中的脚往往就象征了权力，那么这可能是指以色列所信靠的耶罗波安二世他的大军。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啊来信询问，我们会非常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啊彼此纪念和带到。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如果今天审判来到，末日来临，那我们辛苦劳累所赚取的东西，有多少是能够带入到永恒真正有价值的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记载了